前尘影视，如梦如幻，泰山北斗，永垂高烛。
民国十三年，1924年甲子，至民国20年，1931年辛未，所讲经论如下：一、大圣妙法莲华经一遍；二、大佛顶首楞严经7遍；三、金刚般若波罗蜜经16遍；四、佛说阿弥陀经8遍；五、维摩诘经1遍；六、药师琉璃光如来本愿功德经3遍；七、地藏菩萨本愿经1遍；八、般若波罗蜜多心经15遍；九、梵网经1遍；十、佛一教经2遍；十一、42章经2遍；十二、八大人觉经1遍；十三、普贤行愿品1遍；十四、心经一书1遍；十五、始终心要2遍；十六、教官纲宗2遍；十七、观世音菩萨普门品2遍。经过情形，民国十三年1924年甲子正月间，极乐寺开办佛教小学，请奉天太清宫小学校长张乐熙为佛教小学校长，讲儒书，改国文，我讲楞严经。当时有在家学生15名，校址附设在佛教宣讲堂。极乐寺竣工开光后，迁至寺内上课，讲《金刚经》《维摩经》《心经》《教官纲宗》《始终心要》等各1遍。民国14年1925年，应北京柏林寺请，四月间到北京讲《楞严经》，七月间接西直门内弥勒院立僧学，讲42章经、佛一教经。九月参加中国政府所组织中华佛教代表团，赴日本东京开东亚佛教联合会。九月下旬由朝鲜釜山坐火车回奉天，在般若寺佛学会讲《金刚经》。十月底回哈尔滨，应吉林商会请讲《金刚经》。十一月至齐齐哈尔讲《金刚经》《心经》。十二月至黑龙江省城佛学会讲《弥陀经》《心经》。腊月底回哈尔滨极乐寺过年。民国15年1926年正月开学讲楞严经。二月半应舒兰县九鼎山明真寺开光，讲弥陀经心经。三月初应绥化县法华寺请，讲普门品金刚经心经。月底至海城传菩萨戒，收皈依弟子50余人。四月初应海城腾敖卜讲《金刚经》《心经》，又至榆树县讲《金刚经》《心经》。四月底应海城牛头山观音寺性亮老和尚之约，代传三皈五戒及菩萨戒，并开讲《阿弥陀经》。初至牛头山时，性亮老和尚对我言：“
我在这里已整整等你三个年头，三年前已知你今天来，今果能来。
姓亮老和尚是一位开悟的隐名大德，因机缘未成熟，在外面讲经时很少。在牛头山讲完经，五月间至长春三江会馆讲楞严经，被毙。五月底，应吉林王省长之太夫人发病，期前讲心经、弥陀经。六月底，赴北京弥勒院佛学院开讲楞严经。十二月初回哈尔滨，路过锦州，应朱将军吉山会请讲金刚经。腊月底回极乐寺过年。民国十六年1927年正月中旬，极乐寺学校开学讲药师经。原先只有在家学生，这时又添几位出家学生。三月半，应巴彦县县长翟兴凡之请讲金刚经、心经毕，又介绍至呼兰县讲弥陀经。四月底赴辽阳县，应孙道隐、钟武之请为其老太爷开调发病说法，住金银库观音寺。寄生老和尚请讲金刚经、心经毕，赴北京弥勒院佛学院续讲楞严经。期间应杨参议、林格请在其公馆讲金刚经、心经。九月间随杨参议回沈阳，至兵工厂讲金刚经。十二月初回哈尔滨，那时极乐寺学校已放寒假，学生都回家过年，只有几个离家远的学生留在校内未走。校长张乐熙也在校内，晚间和我谈话。有一小学生王少章，不过十一二岁，视力一边旁听。张乐熙问我说：
念佛求生净土，这是我所很信的事，也是我所愿为的事。可是在念佛里面似乎还有很多讲究，如言唯心净土，自性弥陀。既然如是，何必又念西方弥陀，求生西方净土呢？
是的。
我说，
这问题不但你一个人这样问法，普通一般人也大多是这样怀疑。这是因为啊，把西方弥陀与自性弥陀当作两样看待，把西方净土与唯心净土分作两个处所。如果是两下各不相及的话，请问西方净土与唯心净土在何处分边界？西方弥陀与自性弥陀以何样分自他？
这样一问，让我把他问得愕然良久。待一会儿他又说：
如果这样说法，自性是何样，唯心从何分？
我说：
所谓唯心，并非指人腔子里那个六尘圆影的妄心， 是说法法唯心。自性也并不是指人身上这个四大假合的习性，是说众生本有的自性。心佛众生三无差别，自性即是佛性，佛性即是自性，在自性上就是弥陀，在唯心上就是净土。性分中并画不出哪是佛的边界，哪是众生的边界，在净土上也指不出哪是唯心的，哪是非心的。要知啊，法法不离自性。
这时王少章在一旁闻言微笑，我说：
汝闻言微笑，必定有领会处，诉说何处是自性？
他遂答曰：
何处不是自性？
我听到这话很欢喜，因他是一个小孩子，既然能说出这话来，也是有善根的，遂夸奖他几句，不枉在佛教学校里求学一场。后来为了试验他这话能否彻底，我又问他说：
哦，既然何处不是自性，当然同是自性。现在我用手拍你的头，能知痛，转拍桌子则无知。一个是有知的，一个是无知的，知与无知自不相同。若有知者是自性，则无知者即非自性，云何何处不是自性？
说完这话，我说：
容你三日来回答。
结果他也没去回答，直到现在也没回答。这虽是闲话，诸位也可以想想，试答一下。民国十七年1928年正月底，赴阿城县佛学会讲《金刚经》《心经》，有30余人皈依。2月半至双城部慈善会讲《弥陀经》《心经》，有20余人皈依。月底由哈尔滨赴北京弥勒院与学生上课讲《药师经》，遇法源寺纠纷，陷于漩涡4月之久。后应柏林寺讲《楞严经》，使脱此无畏烦恼。8月初回沈阳，应朱将军与朝阳县慈善会发起做水陆道场49日，超度历年战争阵亡将士，绥靖殉难军民及历劫死于兵险利益，水火盗匪，一切无主无依孤魂，坛舍更道影子，分为三坛共坐。第一坛请我任讲经道场，每日午后1点钟三坛合一。第二坛请沈阳万寿寺住持霍峰领众诵经拜忏及释放瑜伽咽口，做各种佛事。第三坛请沈阳慈恩寺住持修缘和尚领本寺僧众 及仅限各寺僧众，共作念佛道场。法会范围很大，动员好几处的人。摆坛的地方是一个大广场，搭起来三座大席棚，正中为讲经坛，东为念佛坛，西为拜忏坛。每天晚上放焰口，各方来宾及与会僧人均按时听讲。期间曾讲《地藏菩萨本愿经》《法华经普门品》《华严经》《普贤行愿品》《心经》《金刚经》。共设上堂斋16堂，上堂说法16次，幕后法语惊人存留，印成一小本，呈地老越过，予以印刻。法语附录于后，第128集。在这里也说了好几次皈依，有好多善信皈依三宝。在法会期间，还有好多灵瑞和现实应验的事，时间久了也想不完全了。记得有一位某公受朱将军命任法会总管，快要圆满的时候，他忽然病了，不省人事，直说胡话，像有人审问他受责备的样子。有一天他忽然醒来，出一身冷汗，病也好了。当时对他的左右人说，
这几天为了法会的事儿，我被地藏菩萨教拒了。原因是为我们法会里烧的往生钱不够数，少60篓。在地藏菩萨问我的时候，见两边有很多难民站在两旁，蓬头垢面，不像人样，还直嚷分配不均。问完话之后啊，又把我放回来，让我调查此事。
本来在朝阳一带讲究烧往生钱放阴阵，法会期间许愿烧500篓往生钱，那时候每篓往生钱要自己刷印，有1元7-8毛钱即可，找人刷印需3元左右，合计500篓往生钱要1000余元。后来某公到会调查此事有无舞弊情形，据他的手下人说，500篓往生前少烧60篓。某公大怒，急令将所余60篓往生前焚化。还有一位居士在坛里坐着，忽然看见来很多难民，里面有军人也有罪人，男男女女，老老小小，瘸腿的，瞎眼的，奇奇怪怪，什么样人都有。究竟有多少人，只看四下里万头钻动一大片，也数不过来。在这3个坛周围有一道流沙河，看那些人都从那道河里往上来，把法会坛场挤得风雨不透。这位居士看到这种情形很纳闷，问那些来的人说，
你们干什么？来这么多人？
不是你们这里放阵吗？我们特意来领阵，听说还要超度我们，大伙儿一起到这里听候谭虚法师发落我们，安排我们。
说完这话，某居士醒来了，分明自己在坛里坐着打一个盹儿。在那个坛场外面确实有一道沙河， 里面水并不大。因此我想起小时候我母亲看见我在广场变成出家人的那个梦来。哎，不过我惭愧，实在没那德性超度孤魂，都是大众师念佛拜忏的力量。在法会圆满的那天，当地人弄一些名医纸帛，还用纸扎一个大船，拖在那道山河里，底面用树枝子垫上，把所有名医纸帛等都扔在里面焚烧。有三个不信佛的人在一旁毁谤，说那是迷信。到了晚上，这三个毁谤的人失踪，在任何地方也找不到。第二天上午，有人在那道烧船的河里发现那三个失踪的人在沙滩上横卧着，赤身露体，弄得嘴里鼻子里都是沙子，屁股上还一下子泥。之后把他抬回家去，把身上弄干净，嘴里的沙子和屁股上的泥都给抠出来，又给在嘴里灌一点温汤，渐渐苏醒过来。后来有人问他为什么在沙滩上横卧着，他说，
哎，在焚化船的时候我们不相信这些事儿，说了几句毁谤的话，就觉浑身发昏似的，打一个冷战。一会儿听有人说在前河烧了之后还上后山去烧，我们一同去看，见那山后人什么也没有，只是阴沉沉的冷气袭人呐，有好些无头鬼像黑瘸子一样在那里乱动。不一会儿来几个鬼架着我们三人到那沙滩上，往嘴里鼻孔里塞泥填沙，弄得上下不通气儿啊，硬把我们憋得死过去了。
这都是现实现报，我亲眼目睹。以后这三个人吃好些药也没治好，不久就死了。法会完毕，十月初回哈尔滨讲《药师经》，并筹备请地老到极乐寺传戒。至民国十八年1929年四月底，地老法师到哈尔滨为德界和尚传授千佛大戒，我任结魔。戒期内，僧尼受戒者700余人，在家居士男女二众受戒者约300余人，并本寺执事及护戒诸师等共约1200余人。戒期两月之久，六月圆满。我在极乐寺任住持已6年，即行退休，公选定西法师为极乐寺第二任住持，送地老至大连，我回沈阳大南关般若寺，同王朗川会长寄托，招生20余名。19年。1930年正月开学讲《楞严经》一遍，《佛一教经》一遍，《42章经》一遍，《8大人觉经》一遍，《教观纲宗》一遍，《始终心要》一遍，《心经一书》一遍，《金刚经》一遍，《弥陀经》一遍，《梵网经》一遍。民国20年1931年四月，应朱将军请，预定明年春至陕西长安讲经传戒。5月间 因沈阳般若寺僧校经费不足，赴哈尔滨筹款，应该地红万字会讲《金刚经》《心经》，又至居士林讲《弥陀经》。当时营口楞严寺开光，推定西法师一人代表，我在极乐寺领众做念佛期，是与九一八事变后，定西法师回哈尔滨，又为祈祷世界和平讲《妙法莲花经》。